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1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再过10天，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即将就职，他和家人连日来与中国商人的密集接触到底意味着什么？美中关系的未来走势如何？今晚节目中我们要听听分析人士怎么说。另外，中国军机飞越日本的重要战略海域对马海峡，这是要威慑谁呢？我们将有来自日本的最新反应。而在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部分，雷洋的遗体在上周火化，围绕本案的喧嚣议论是否会就此平息呢？而真相是否难明？我们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带您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俄罗斯在星期二批评了美国针对俄罗斯官员的一轮制裁，表示制裁是进一步恶化了两国关系。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对媒体说，俄罗斯对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间两国关系陷入僵局深感遗憾。美国星期一宣布制裁包括俄罗斯调查部门最高官员在内的5名俄罗斯官员，美国国务院称他们是臭名昭著的人权侵犯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他们是压制政策的执行人。目前名单上有44个人，他们将不得进入美国，而且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将被冻结，美国公民也不得与他们有任何金融上的往来。美国驻香港澳门总领事星期二在香港外国记者会上表达了对香港法治的担忧。我们来看看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美国驻香港澳门总领事唐伟康在谈及香港议员宣誓风波和人大释法等事件时表示，这些事件使人们认为北京政府不再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唐伟康说，
Why did we say it was unfortunate? Well,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我们为什么说人大释法是不幸的？因为美国政府认同香港的司法工作者和法律界领袖的观点，那就是人大释法是没有必要的。人们对此事的观感很重要，释法给人造成的观感就是香港无法自己处理宣誓风波，而我们认为香港可以自己处理这件事。
唐伟康还对中国当局跨境抓捕香港书商表示关注。2015年10月至12月期间，以出售政治类禁书闻名的香港铜锣湾书店5名工作人员陆续失踪，后证明全部被中国大陆控制。截止目前，4人已经释放，而瑞典籍商人桂明海仍未回到香港。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有8架中国军机在昨天飞越了日本的重要战略海域对马海峡。日本方面呢，派出了军机升空戒备，并且对中国扩大在日本周边活动范围发出了警惕。有关的详细情况，我们现在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来了解有关情况。戈兰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戈兰，我们看到这则消息呢，日本防卫省在星期一也加以证实了，他们是怎么说明这8架中国军机在对马海峡的上空是进行了什么样的活动？那么日本舆论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好的，日本防卫省的统合幕僚监部昨天就是发表一个新闻稿啊，他说呢，就是在昨天中国的8架军机，包括6架 H6 的轰炸机和1架 Y8 预警机、1架 Y9 的情报收集机，穿越了日本长崎县以南的公海的上空，就是来往于这个东中国海和日本海之间啊。那他说日本的战机呢，就是紧急升空来戒备。但是这个中国的军机呢，并没有进入日本的领空啊，然后他也没有说日本有多少架军机，从哪里起飞都没有说。可是，在日本宣布之前，中国的网络上曾经就已经在谣传说，日本的大量的几十架的军机紧急升空，造成了日本的这个民航机和韩国、台湾的民航机这个航班的受到影响。但是当然后来中国也辟谣了这个问题，但同时中国的网络上还出现了日本的这个战机起飞的照片，以及日本的13个航空基地起飞的这个情报。所以这个事情现在也是引起了这个日本方面舆论的关注，正在引起关注啊，中国怎么会有这样的消息。 那么但是呢，这个日本的舆论主要就是认为说，这次这个中国的行动呢，很可能是因为在美国总统这个交接的这空白期内，采取一些这种炫耀，以及就是来恐吓周边国家的邻国的这样的一种举措。那么大部分的主流舆论都指出，就是中国现在是在扩大在日本周边的这个活动啊。那么也有一些军事分析认为说，中国的这些活动呢，很可能就是在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做一些具体的探索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同时，今天日本还关注到这个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呢，今天就宣布说他的这个星期的星期四和星期五要去访问关岛，去视察美军基地的那个布置在那里的萨德导弹系统。虽然他说日本现在没有具体的部署萨德导弹的计划，但是呢，日本一般传媒都相信呢，他是这个动作呢是直接和日本加强的防卫有关。宇文。
是格兰，我们知道除了在空域上，这个中日两方看起来有很多的紧张局势在发生，在海域上，我们现在也看到有报道传出说，负责边防的日本海上保安厅，他们准备要成立一个机构，把最近两年日本方面援助东南亚国家来提升海防能力，这本来是作为一个方针，现在要把它制度化了。那么就你的了解，这个消息是不是可靠？它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
到上个星期六为止啊，就是日本的主流传媒报道这个消息呢，已经有一个复数的传媒，已经不只是一个了啊，已经传了半个月了。那么这个总的来看，他们的报道的内容是相当一致的，而且呢，我在这个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官网上看到他们的这个说明呢，就是说要支援东南亚国家呢提升这个海防的能力，以这种为目标打击海盗等等啊。从这个来看啊，这个消息呢是相当可靠的。那么这个报道的具体的内容，综合这个具体的内容，就是说日本海上保安厅准备在今年四月就是任命七个人组成一个新的机构，这七个人的新的职位是叫做海上保安国际合作推进官这样的一个职务。他们主要负责呢，就是对东南亚国家的这个海防人官员的训练啊。因为去年日本对越南、菲律宾等等南中国海周边四个国家的海防官员做过一些训练，据说这个效果还不错。其中主要是一些学一些基本的操作，那个机器的船舰的操作，以及国际海洋法。因为去年不是有一个这个仲裁案嘛，这个仲裁案以后，就是日本觉得东南亚国家可能不太懂得这个明确知道这国际海洋法的问题，所以要学习国际海洋法。那么据说效果还不错，那么现在就打算扩大这整个的这个训练的范围，他们在东京在日本训练的。那么现在呢具体呢打算就是说泰国和这个缅甸以及这个柬埔寨都在准备要接受日本的训练，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他们准备通过搞一些国际的研讨会，来加强和这些国家的关系，也就是说把这个机构呢作为一个平台来和这些东南亚国家南中国海周边的这些有关的国家来加强他们的这个关系。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戈兰。那么在了解了中日关系之后呢，继续我们要转换一下焦点，来看看美中关系的未来发展。我们注意到，就在上个周末，美国的《纽约时报》特别报道了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他的女婿库什纳与中国的安邦集团的董事长吴晓辉洽谈了在纽约的相关地产方面的议题。这个消息引发了各界关注，结果紧接着就在星期一，中国的阿里巴巴集团的董事长主席马云也在纽约见了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而且两人也表示双方的会谈非常的良好。与中共高层有着密切联系的中国商人为何积极的接触川普？是不是北京方面想要对川普来发出迷人的攻势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在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来谈谈他的看法。夏教授您好。
耶，你好。
是。 夏教授，我们知道这个安邦集团的董事长吴晓辉，他的妻子呢就是中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的外孙女。那么不用说了，马云的阿里巴巴也被认为是与中共高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么这几位可以说被称为是中国的红顶商人，来与川普还有他的家人进行密切的联系。您认为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北京方面希望能够通过这个经济或贸易上的一些合作利益来影响川普政府呢？
对，我觉得这些商人呢，因为他们的政治背景，因为他们跟那个中国的这个权势的关系了，那么当然他们在跟川普那个和川普团队接触的时候，那么会传递某种信息，那么或者呢也会在那个双方呢穿针引线，那么促成某些方面的这些对话或者合作或者沟通。但是呢，我并不觉得呢，这是北京的一个就是有意识的或者就是说有协调的，来那个对美国的新政府了，那么进行某种商业利诱，来达到就是维持两国的关系。因为首先，第一个呢，就说中美关系目前的主要的危机了，那么很大的程度上来自于习近平他的非常强势的一个民族主义为基础的一个对美国的一种攻势。那么所以川普的回应呢，也是一种民粹主义的这么一种回应。那么所以这里边的根源呢，并不在于是中国呢一直呢是以软身段，或者是以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在对待美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北京，或者具体来说，是不是习近平，那么会那个改变他的那个攻势，变得这么一种具有妥协性？这点呢，我觉得目前还没有表现出中国外交呢有大的变更。第二个呢，就说如果我们讨论就是这些如果就是有北京背景的话呢，那么我们有两个前提。一个前提就是说，北京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经济政策？北京跟商人的这个关系是不是融洽和密切？那么其实现在我们看到，所有这些包括阿里巴巴和吴晓辉呢，他们都那个代表了中国的目前的商人的外逃的一个大潮。那么所以他们的利益和前途呢，其实呢已经二元化。那么一部分呢是在中国，但是呢越来越多的呢都转移到了西方，尤其在美国。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他们呢更多的恐怕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么在服务。那么另外一个呢，那么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个可以考虑的就是中国呢那个现在呢本身的经济呢就出现了很多的危机。那么所以呢就是说政府跟经济的冲突呢，那么恐怕引发了中国的商人呢到美国更多的想跟美国政权呢美国的政界呢搞好关系。这个我觉得是我的更多的一个解读。
是，那么夏教授，我们也注意到，就在川普与马云见面之后，我们看到有中国网友甚至以一马平川这样来形容这次的会谈。那么我们也看到马云承诺在未来五年呢要在美国来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那么这也让很多的分析人士认为，刚刚您也听到了，中国的企业或许为了他们的利益，未来会把发展的重心放在美国。您认为马云这样的一个承诺是不是有可能实现？是不是也给未来的中国企业在美国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道路呢？
我觉得马云本身他在美国的这个就是一年的这个上市的经历呢，就是连连失蹄。那么并不是说他是一马平川了。那么因为我们看那个阿里巴巴呢，他上市最高点呢达到了将近120，那么后来呢跌到了只有59，那么所以呢他的大起大落。那么尤其呢那个奥巴马政府对他的那个就是阿里巴巴了那个就是平台了等等的进行某些调查。那么所以我觉得本身阿里巴巴未来在美国的前途呢，我觉得是充满着就是不确定性。如果就是阿里巴巴出现问题的话呢，那么我也不觉得奇怪。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说他提出的所谓的100万就业了，那么给美国的中小企业呢，它也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前提。这个主要的前提就是中国的经济呢还不断的在那个增长，中国的富人呢还能够不断的消费就是美国的就是产品。就像我刚才讲的，中国的富人大量的已经开始在外逃。第二，中国的经济呢在过去连续五年呢每年都在那个往下跌。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不是还能够就是成为美国的这些产品？因为美国的产品毕竟都是高端的产品会比较多一点。那么尽管有的农产品可能是要低端一点，但是呢即使美国的农产品也在中国呢也都是比较高端的富人的享受。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呢恐怕呢对美国呢没办法提供就是过去这种诱惑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着如果美国的那个大公司呢在过去的30年不断的被中国的诱惑所引入，最后呢遭受了很多的就是曲折的话呢，那么今天呢，那我觉得马云提出就是想那个就是直接针对美国的这些茶党的势力，或者就是中小企业，或者就是中西部的这些小企业。那么我觉得这种情况来看呢，即使中国过去领导人进行了15年的国际贸易组织的这个承诺 到了十五年最后都那个全部泡汤、嗯、所以我觉得马云的承诺呢，我不认为它有任何的价值。
是夏教授，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我们刚刚从中国政府从中国企业的角度来分析，如果现在从美国新的川普政府的角度来看，我们先来看看川普在之前跟台湾总统蔡英文通了电话，那么他也多次的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搞军事扩张，批评中国操控汇率，偷走美国的工作机会。但是现在我们又看到他又接见了马云，并且称赞马云是伟大的企业家。我们要怎么样来看未来的川普政府对待中国的关系呢？
对，这些呢，当然川普在做他的公关，他不仅对马云呢，还有其他的像那个软银的公司的孙正义啦，那么还有其他的那个他对那个就是美国的菲亚特啦，或者那个就是那个丰田公司都有各种的压力。但是我觉得呢，就说他在做自己的公关了，那么他那个奉行那种裙带的资本主义，那么这些商人卷进去了会不会有代价，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呢，未来中美关系呢，我觉得首先呢，在未来呢会充满不确定性，那么可能呢会爆发某种危机，尤其是。我们知道口水战的话呢会很频繁，但是我相信呢就在官僚层面呢，那么因为川普上台会把这个官僚的那个团队呢和他的工作的日常程序呢打乱了，可能官僚层面呢会陷入某种停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要么陷入整个中美关系呢进入一种就是说没有进步，那么只有就是那个口水战的这个阶段，但是呢这种呢就给就是某些人呢提供一些机会，可能来制造危机，所以这是我觉得未来的不确定性。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继续我们再来看到一群在美国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最近发起成立了中国人权问责中心，他们将要系统的来搜集中国人权侵犯者还有贪腐者案例数据和相关的证据，并且撰写报告，推动以美国国会新通过的全球人权问责法来惩治中共恶官。有关的详细情况，我们现在立刻连线发起人之一，也是中国维权律师滕彪，来为您说明情况。滕律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是，先跟我们简单谈一谈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构想要成立所谓的问责中心呢？
这个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在美国正式生效成为法律之后，这个法律它不会自动的执行，它需要民间社会需要人权捍卫者给美国政府提供人权迫害者和这个贪污腐败者的信息，那我们恰恰掌握和有渠道掌握这方面的信息，所以我们就在今天正式成立了这个中国人权问责中心，主要任务就是提供这些人权侵害者的数据，撰写有关报告，而且协助和推动美国政府它切实有效的实施这个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让中国的人权侵害者在美国受到惩罚。
是，那么滕律师，您认为在这个搜证的过程和或者在取证的过程，会不会有遭遇类似相关的一些困难？另外，我们刚刚在新闻当中也报道了，美国政府在星期一宣布就是利用人权问责法制裁了五名的俄罗斯侵犯人权的官员。您认为在问责中心可以提供相关的数据和证据之后，真正能够达到让美国政府来制裁中共的恶官？这样的当中它的实现性可能性会有多高呢？
因为这个法律最初来源于就是马格尼斯基法案，那它针对的是俄罗斯涉及到这个案件的一些官员，那在过去几年的实施过程当中，有一些官员受到了这个处罚，受到了这个法案的惩处，那但是没有特别高的这个级别的官员，那这个受到影响的官员当中包括了俄罗斯一个地方的这个副检察长，那所以我们也不期望这个案件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能够让中国级别很高的官员受到处罚，因为这就是里边有很多现实的这些外交的因素，但是至少我们要尽最大努力让中国这些人权侵害者让他们拿不到美国的签证，或者让他们在美国的财产被冻结等等，当然会有很多困难收集证据，有一些证据是现成的，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在考虑这个贾连春这个人，他是谁呢？是刘晓波、高志胜、胡佳，还有新青年四君子学案的这个案件的法官，所以他的名字就在那个判决书上。这个这些证据是非常简单收集，而且是非常有力的。那也有一些证据，跟那些实施酷刑的人，有一些贪污腐败者，这些证据是不容易找到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滕彪律师，感谢您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谢谢滕彪律师。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看看引发中国社会强烈关注的雷洋案，是否可能随着雷洋被火化，当局的不起诉走入历史，被人遗忘呢？我们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的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引发中国社会强烈关注的人大硕士生雷洋死亡案，随着雷洋的遗体被火化，家属放弃申诉，与当局庭外和解，涉案警察不予起诉，案件的发展是否到此为止呢？就雷洋案所展开的公民抗争行动是否还会持续下去呢？社会大众所看见听见的是否就是事情的真相？而当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了结雷洋案，是不是让民众彻底失去了对实现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的期盼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在过去八个月来持续在关注雷洋案的嘉宾，要来为您细说分明。第一位是中国独立调查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欢迎您。
你好，你好，
是
大家好。
那么第二位呢，是中国的这个时事评论员，也是雷洋的人大校友郭宝胜先生。郭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第一个问题，我们先来请这个我们在现场的郭宝胜先生。我们知道雷洋的遗体在上个星期五可以说是在当局的强力戒备之下被火化了。
对，
包括一些声援人士，包括一些发起公民联署的人，在当天都遭到了警察的上岗，在家门口不让他们出门。
对，
那么就在星期五的早晨被火化了。
对，
很多人说是不是因此这个整个雷洋案就到此告一段落了？您觉得是这样的情况吗？这有可能这个消除各界对他的这些议论的声音吗？
我不觉得是这样，这是将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开始。他把尸体毁化的目的就是毁尸灭迹啊，觉得把尸体给火化了，这个证据就消失了。实际上不是的，因为那个辩护律师他本身还有很多的证据， 还有他们那个刑事自诉那个不起诉决定书上也已经说明了，就是完全是殴打给致死的啊，还有这个网友啊校友收集了很多的一个证据啊，足以说明就是把尸体火化了，但是还有很多的证据呢足以证明这是殴打致死。所以说这个成员呢他肯定会有大白天下的一天啊。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像那个谢小宁啊还有李金松律师要求政府信息公开，就在今天那个谢小宁又发了一个那个通知书给所有的签名网友的，就是说他要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签名信要直接快递给全国人大，还有北京
国务院，
还有高院最高检意思就是说要把这个活动呢进行下去，不是一个完结，而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还有那个李金松律师也要求这个政府的这个信息公开，这个事情已经波及了这个很多人，上百万人，所以这样的话它的影响还会持续下去。再一个，这个案子呢虽然家属和解了，这个案子是一个公诉案件，就是他把这个雷洋打死，这个侵犯的是一个社会的一个秩序，所以说整个社会的任何人呢都可以提起这个抗诉提起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控告。所以他这个不是说我受害者家属我了结了就了结了，不是，他是一个社会的公诉案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案子还会继续的这个持续下去，继续会发酵。尤其是人们有一种感觉，就是我是不是下一个雷洋啊，这样一种心灵的恐惧啊，会让人们促使继续把这个抗争行动坚持下去，就像这个谢小宁人大这个副校长的这个女儿一样继续会抗争下去的。对，
是。那么赵先生，我们知道您刚刚从香港回来，您在香港的期间呢，这据说也有来自中国内部的这个记者来到香港与您会面，就雷洋案跟您交换了一些意见，甚至提供了更多的证据与相关的一些事实，是不是能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谈一谈，就你了解到目前为止他们所掌握的或者是一些外界所不了解的真相在哪里？
首先我要说那个跟记者相见是一个偶然，因为他们正好元旦在这个香港去旅游嘛，那好多朋友碰上了嘛，碰上了就穿来穿去，这边从美国回来，那边从大陆出来，坐一起聊，那肯定要聊近期的热点问题。那么有一个事实就是清楚了，就是办案人和这个检察院包括这个代理律师都没有对社会讲清楚的一个事儿，那么就是由代理律师跟这些记者讲的。那这个事实是什么？就是雷洋根本没有到这个洗头房去过。那么呢，这里有一个故事，就是说雷洋到底去了哪里？他从家里出来以后，准备去机场去接他岳父岳母。那么他走进了一个这个离洗头房不远的，也是警察埋伏在附近不远的这么一个小超市。那么在洗头房里出来一个人，跟雷洋长得差不多，个头高矮都差不多，是戴了一个眼镜。那跟雷洋也那个装扮也都差不多，他从洗头房出来以后去了超市，那么他是雷洋在先，他是在后，这个雷洋呢就从里头出来的时候，那天已经这个基本上要黑了嘛，警察也看不太清楚，就把雷洋误当成这个从洗头房出来这个人了。那么从洗头房出来这个人就自己就在这个超市里转吧转吧就走了，也许他在雷洋被打的过程当中他也是一个围观者，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回事。那雷洋呢就是说自己内心里觉得，因为他正在调查这个全国的这个中小学生，尤其是这个对农村地区的这个有毒跑道，正在调查这个问题，他就认为这个警察是跟这个地方政府有关的，因为他要做一个很大的课题嘛，所以他就拼命的反抗。这里呢中间呢你不能说他是一个误会，因为警察你确实在钓鱼执法，那么雷洋呢自己内心里有一种恐惧，这种恐惧是来自于他所调查的案子。这个基本事实的真相现在是检察院和律师都清楚，警方也清楚，因为他去这个超市的这个时间，那个超市是有录像的，这个录像检察院也都找到了。那么在洗头房的六个小姐被关了几个月以后，北京市公安局和这个昌平公安局就把他们遣散了，检察院也都找到了，六个小姐的口径是统一的，就是对当时的那段往事完全都是失忆的。你一个人失忆可以，对吧？那两个人也有可能，六个人完全失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儿。 所以这个北京市昌平公安局也罢，是北京市公安局也罢，包括这个公安部都在里头做了大量的文章，而且呢，那个事后他们清楚自己搞错人了，那么呢又开始这个一起来捂这个事实，整个的过程就是这样。这是雷洋的代理律师陈有希跟这个大陆的记者讲，
所以很明显的是家属也了解这是事实的真相。
对对对。
那么在我们看到从案发之后，家属强烈的要求，表示此案疑点重重，要求公布真相。那么到后来我们看到就在12月底的时候发生的一些变化，确实也震惊了各界，就是有传闻说家属接受了高额的赔偿。
对。
那么可能在当局的压力之下放弃了继续起诉来追溯这件案子的真相。跟我们谈谈您觉得这背后真的他的突然发生这样一个变化的可能原因是在哪里？当局的压力真的是如此的高，如此的大吗？我想请郭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对，当局呢对他的家属采取软硬兼施的方法，软的办法呢就是用金钱来收买，这个钱呢就是说2000万呢听说是现金，另外2000万呢就是这个一个房子，然后呢这个钱又变成一个封口费啊，就是你拿了我的钱，你就不要说这个事情，就不要追究了。现在这个家属全都要回到他们的老家，硬的一个手段呢就是给他有相应的一些警告，他们家乡的官员都到他们家好几次，就是说你如果继续缠诉下去的话，那有可能你的很多福利都没了，有可能你自己的人身自由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因为这个长达这个7-8个月呢，他们也感到这种无形的黑暗的这种压力是越来越多。你比方说在他们家乡的时候有很多的公安来调查这个雷洋小的时候的病例啊，这个雷洋都找不到，身体健康就找了一个跟雷洋相似的人的名字的这个病例啊，但是那个医院就拒绝给他们。所以公安为什么到家乡做这种事情，就是说来证明雷洋小的时候有病啊，所以因为这个病死啊，所以他的这个黑暗的势力就遍布到他的任何一个角落，所以让这个家属感到这种无形的一种恐惧，所以这种软硬兼施的这种情况下他就是妥协了啊。但问题是就是家属妥协了，这个案子还是一个公诉案件，就是他挑战的社会的秩序，这些警察的无法无天呢必须要受到人民的严惩，历史的一个审判。对，
是我们看到这个雷洋案的律师陈有希，刚刚二位也提到陈律师啊，他在这个有关于的赔偿的消息传出之后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可以说是最高赔偿的首例，第一个例子，因为根据相关的国家赔偿法案的规定，按照雷洋案如果真要做赔偿的话，他们估计一般赔偿的金额也就在100-200万左右，所以能够达到4000万这样的一个高额赔偿，这也难怪外界有很多的质疑。那么陈律师他说呢，这是最高赔偿的首例，他认为这代表了人命不再不值钱，那么将来公安如果再敢搞死人，心里总是要掂量掂量。那么您认为这样的一个高额赔偿真的是要给公安带来一个震慑的力量，还是说他更进一步的恶化所谓的金钱来购买公益呢？我想先请赵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对， 我觉得那个你后面这句话非常正确，就是他是用金钱替代法律，这是不可以的。作为一个国家的法律是要有尊严的，你用钱可以让民事部分起诉，但刑事部分这个公诉部分你是无论如何不能用钱去买的。如果你这样去买的话，那么就国家的法律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了，你所有的案件涉及到人的生命，涉及到这个人的尊严，你都用钱去买，那你要法律有什么意义呢？你就拿钱去放到每一个法条后的跟着就行了，你国家没必要开法院，没必要开检察院了。
所以现在就需要追究的是那些警察的刑事责任，他赔钱呢只是一个民事责任的一个承担。所以这个任何一个刑事案件有一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啊，就是他给家属给钱等于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部分满足了啊，你给2000万、4000万都可以，应该的，人的生命就值那么多钱，对吧？但是你刑事的部分你要判刑啊，你要以这个故意伤害罪来治罪，这个是你必须要有一个答案的。官方他为什么不追究刑事责任，就是因为他担心这个整个警察队伍的形象受到损失啊，这些人为这个政权效忠的心呢会打折扣啊，所以他考虑这些原因，整个他们政权的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的问题，他就刑事部分呢他就不起诉，那民事部分呢他以为金钱可以收买人心啊，所以做了这个4000万的一个封口费，目前来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就家属呢是妥协了，但是整个社会呢我觉得肯定不会妥协，因为他是对全中国人民的一个欺骗，对全中国人民公益的一个践踏，对人权的一个蔑视， 必须要追究责任。
是，我们来看看整个雷洋案的发展呢、哦。从一开始呢，先是少数的社交媒体有人在传闻有这样的一个消息，这个人就这样离奇的死了。到后来，人大校友群体站出来发出了声音。那么到后来，我们也看到了人大的副校长这个谢涛的女儿谢小玲也在这个网络上发起了公民的联署。所以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展现了公民的这种质疑的声音，一种抗争行动的一次最好的体现。我想请教赵岩先生，我们也有一位署名叫大牛的这位网友，他说这个雷洋家属应该要感谢人大校友的发声，这要是普通百姓就惨了，不仅不会赔偿，还要遗臭万年。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讲，他说雷洋看来也算是个赵家人。那么我想请教您，您认为在这一次雷洋案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这个社会公众的声音到底发动了多大的力量？
这个力量是蛮大的，应该说是去了这个政府组织的这个五毛，那个在网上有一些不同的声音，那几乎都是一面倒的那个声音。当然体制内呢，他们也搞了一些新闻记者说，那雷洋的命值钱，那个邢永瑞也是农民的孩子，他的命也应该值钱啊。当然这他邢永瑞不牵扯到命的问题，但网上有这样的言论。但不管怎么说，就雷洋这个案件确实让全国的这个老百姓清楚了一个事实，就是说你如果不关心政治的话，当然雷洋自己也说过我不关心政治，你不关心政治的话，你不关心法律的话，那么法律和政治会关心你。在此呢，就是大牛说的这个问题也确实有。那么一年前我们知道那个黑龙江有一个这个徐春河案，就是因为他有票他不让他进站嘛，警察不让他进站就怕他上访嘛。那么警察在这个徐春河做出不满的这个前提下就打了徐春河，徐春河正当防卫，警察就开枪把徐春河打死了。如果在那件事上这个产生了这个709的案件不是那样处理的话，我相信这个在一年以后不会有这个雷洋事件的这个发生。正因为徐春河的案件从公安部到这个黑龙江省都没有处理好这个徐春河的案件，那么他仅仅是一个上访者，给了20万就拉倒了，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相应的涉及到这个主管这个上访的副县长就被撤职就完事儿了，就在法律上根本没有得到任何追究。这个打死这个徐春河的这个警察反倒成了英雄了，你就滥杀无辜草菅人命倒成了英雄了。你这样的体制，你鼓励这样的人去滥杀无辜，怎么能有可能像这个雷洋这样的事情就会不断的发生？
我们这边也有一位网友署名李白字一日的这位网友，他也提到就像刚刚赵先生所说的，他说雷洋是一个自称不关心政治的体制内的人员，而这一次呢，他被嫖娼，表明了想独立于政治体制外的人是多么的愚蠢。但是很可惜，雷洋这样的人在中国仍然是大多数。他认为这些人其实就是鲁迅笔下的麻木不仁的人。那么这些麻木的人对中国的损害很大，还是政府对中国的损害更大？他想听听我们的看法。那么郭先生，您的看法？
雷洋呢，他是一个乖孩子，我看他是在人大的时候就成了这个中共党员的，他跟我们不一样。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被当作这个反革命，就整个学校，老师把我当作人大的一个反革命分子来对待的。那个时候就是说，我们跟这个政府已经开始抗争了。但是大部分同学像雷洋这样，因为人大是一个等于是第二党校，出来的话体制内就是做官员啊，新闻部门啊，政法部门，体制外的话肯定董事长、总经理啊，所以他们是跟这个体制是息息相关的，而且是产生了很多的利益。像雷洋的话，他说他不关心政治，而且他是中共党员，所以他觉得他安全。但没想到雷洋案发生之后，就这种人他也没有人身安全。所以这个包括便衣警察，包括这些五毛啊，他们随时也有可能比雷洋啊。所以在这种专制制度下，你无论权力再高啊，因为他这个制度呢是这个非人性的，所以你是完全就是成为这个被雷洋被摧残的人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我们那个时候的话早就看出这个东西了，但是大部分的同学呢还是愿意跟这个体制继续混下去。但混下去的结局呢，你就会成为一个下一个雷洋。所以目前情况呢，就是很多的这个体制内的这些精英呢，那尤其是我们人民大学毕业的这些体制内的这些精英，他们应该觉悟啊，就是无论他这个体制内混得多高，无论他有多有钱， 他的这个人身的自由、人身的安全，在这个专制制度下都没有一个保障，都有可能被随时的被扼杀。
我们看到人大校友他们其实在这次案件，我们刚刚也讲了，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那么在整个案件确定不起诉之后，其实人大校友他们继续的在发一些公开信，那么他们特别发函给习近平的一封，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一封公开信里面，要求要启动特殊的程序来继续彻查雷洋案。您觉得这样的可能性有多高呢？就当局的角度来讲，事情就到此为止了，还是他们有可能我们看到聂树斌案20年后平反，判了他无罪，雷洋案有可能5年、10年、15年、20年之后有重新平反、沉冤大白的可能吗？您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了，是有这样的可能。
这个是如果制度呢能够结束瓦解，那重新换一批领导人，或者说这换成民主制度的话，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习近平呢，他呢就是说，这个案子一发生的时候，他就开了一次会啊，就是说我们要纠正那个公安执法不公的案子，而且这个很多的声音好像要把这个雷洋案要这个处理啊。我记得半年前也是我们三个人在讨论的时候，我还是心存侥幸。我侥幸的原因是，第一个雷洋是中产阶级啊，不像徐冲、杨梅啊他们啊一个下层的访民啊这些中产阶级，他可能要让一步。再一个是这个习近平都发话了，所以说肯定那个。但实际上你看到最后的结局啊，根本就是说没有妥协、没有退让的，他还是要维护他这个刀把子的这个权利。这个原因是这个习近平啊，还有这个警察的队伍，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就是他们也很自负，他们觉得就是说，我一边倒来支持这个警察，然后你老百姓你抗议再厉害，我都可以给压下去，我只要把维稳的这个力量啊，我能强化，你们再反抗，我都啊有能力来给镇压下去。所以在这个警察和人民之间，他肯定要选择这个警察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说，靠这个习近平本人的话啊是不可能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习近平当时说的那个话，很多人质疑，就是那为什么雷洋案一发生，他习近平马上召开会议，就说这个要纠正执法不公。实际上这个我想起美国一个电影叫那个《饥饿游戏》啊，那个独裁者他说，镇压人民呢，除了武力镇压之外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提供希望，就是 hope， 就是希望理路，你要不断的要讲一些非常冠冕堂皇的名词啊，我们要依法治国啊，胡锦涛，我们要和谐社会。其实那个胡锦涛的时候，这个社会最不和谐。现在习近平搞依法治国，这个国家是最不依法治国的，所以他只是冠冕堂皇来给人民一种希望，来维护他的一个统治啊，这是他的一个统治的一个手段而已。对，
赵先生，实际上也有一些比较不同于刚刚郭先生的说法是什么呢？刚刚他说的确实就是在去年5月20号雷洋案发生大概不到2个星期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确实在一个会议上，他强调了要这个追究执法不公，特别也强调要让所有的老百姓可以在每一起案件办理中都能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当时呢，也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希望，外界认为这是他对雷洋案的首次的公开表态。但是后来的结局的发展却是进入了法院，却得到了一个不起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处理。那么很多人说，这是不是代表习核心与所谓公安部门，他们认为公安部门仍然是由江派人马所领军的，这是不是代表在中共的这个政治内部的这个权力仍然可以看出它的这样的一个分野，习核心它的地位、它的这个影响力确确实实还没有确立，所以他说了也没有用。您的看法？
这个案件是这样，就是出了事情以后呢，人大校友呢，至少有几十个司局级干部一起这个签名，这震动对习呢确实很大。那么你说这种情况，说是江派还是胡派，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说，因为这里有一个事儿，就是习近平确实在去年整顿军队，就是枪把子，我们常说枪把子刀把子关系，还这个刀把子包括这个公安部、检察院和这个
政法委、
最高法这些部门。那么现在看，从三个案件上看，第一个就是这个雷洋案，第二个聂树斌案，聂树斌案经过26年的博弈，那么现在我们清楚了，全国最大的这个维稳的警察就是张越，河北省政法委书记，由于阻挡这个案件调查，也确实习和孟建柱批示了，现在这个人抓起来了。因为我们去年也讨论过这个聂树斌那样的阻力到底在哪里，就是在张越头上，因为张越秉承这个徐永越安全部长的指示，因为是徐永越下令杀的人，河北省高院院长并没有签这个执行的令，那么徐永越就说快杀，为了要一个肾嘛，就把这个 一个无辜的孩子就给杀掉了。这件案子现在只是实现了这个正义的一半，张悦抓起来了，但是徐永月没有抓。如果想实现全部的正义，必须把徐永月抓起来，否则无从谈正义。这是第一个案。第二个案子贾静龙案，就我们知道那个河北的农民用那个射钉枪把村党支部书记这个给杀了。那么这里有一个过程，就是说最高法院确实那个2011年11月份有一个通知，涉及到农村征地和拆迁的问题，慎用死刑。那么习呢自己也希望这个贾静龙不死，他呢也告诉这个中国日报登了一篇文章，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但是呢，我们看到周强做出一个相反决定，他说你不能干涉我们法院判案，因为你依法治国首先是要尊重法律嘛。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习自己本身作为一个国家主席，当他觉得这个正义没有实现的时候，他有一个特殊的赦免权，这个是别人所不具备的。在美国也有，总统也有这样的权利，州长也有这样的权利，这个权利他没有用好，就是他身边的人没有告诉他去使用这个权利。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雷洋的案子，雷洋的案子确实是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这些这个掌握刀把的人在跟习有一个博弈，你枪把掌握住了，但是我刀把我就是轻易的不能让你拿过去，确实有这样的问题。你不能说他那个批示就是假的，糊弄糊弄老百姓给拉倒，不能这么讲，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内心里到底是想的什么，我看到是他的批示是这样的。所以三个案件要连起来看，就是你说那种情况，名义上他叫了核心，事实上离核心他还远着去呢。
好的，我们现在是
他是一个权衡的问题，就是说习近平他作为一个中间的话啊，那到底他考虑这些刀把子的利益，还是考虑这个老百姓的利益？最终他取舍呢，还是这个刀把子的？我当时那个孙志刚案件之后，把收入审查取消，然后北京那个国保啊跟我喝茶，喝茶的时候他们就对温家宝满肚子的怨气，说这个温家宝太迁就老百姓了，说收入审查一取消，犯罪率就会很高。你就看到那个整个北京市公安局那帮人，对收入审查取消是非常有意见的。这次也是，就是他们觉得如果把那些辛瑞瑞啊这些追究责任的话，会打击他们的这个信心，打击他们对这个政权的效忠的啊这样一种程度嘛。所以他最后习近平可能有一个权衡，看到还是要维护这帮家奴、这帮狗腿子的利益，这狗腿子的命比那个国资委的官员还值钱呢。
因为他们是维稳的最大力量，
对，维稳是第一位的。
好的，那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在网络上仍然有不少的观众、听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就先来接听在电话上等候的这位是来自山东的李先生，您好，请说。李先生，您在线上。
雷洋案件现在牵扯的国际事件，对我们中国国民起了很大的威胁。我想希望各国的友人或者说在国外这些维权人士为我们维持公道，替我们多说话。谢谢。
好的，谢谢您，山东的李先生。那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也有几位观众朋友，他们也想要谈一谈。这位署名叫 Lord Harbour 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杀人者不犯法，这就是习近平特色的依法治国，用钱买人头会不会是以后共产党的日常手段呢？以后共产党想暗杀谁就暗杀谁，最后赔一笔钱就是了。唯一的区别是体制内的雷洋命值4000万，体制外的人命可能只值40或者更少，这是我们一位网友他的一个评论呢。那继续我也想请教的，我们还有一位网友署名叫齐藏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雷洋案从发生以来就一直有着舆论广泛的在关注着，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案件没有法院的审理，最后是检察院的一纸决定做了了结。他想请教二位的是，检察机关做出了酌定不起诉的裁定，这是不是逾越了司法的公平正义，同时也动摇了民众对依法治国的信心呢？郭先生，您先谈谈。
对，法律程序来说呢，先是这个公安机关执行那个逮捕，然后送到这个检察院，他进行起诉啊，起诉的话就送到这个法院进行审判，如果不起诉的话就给释放了，或者是处于这个行政的处罚。在这个起诉不起诉的时候，最后判了一个不起诉。他为什么不送到审判呢？一个是你要送到这个法院进行审判的话，那肯定要判重刑；再一个是你送到法院审判的话，就所有的事情都要公布了。所以现在当局最害怕的这个事情呢，给公开、给审判。那个时候全世界的媒体都关注，所以他干脆来一个不起诉。再一个是他觉得，送到法院判重，判的多少年徒刑啊，判一个死刑啊，或者什么，只要不判死刑的话，老百姓还是不满。 与其就是说判一个有期徒刑，还不如这个不起诉啊。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就是这个检察机关呢，他是在这个滥用他的这个权利啊，因为照这个案子的话，他肯定是应该起诉，而且应该按照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来起诉的啊，所以他以这个不起诉呢，完全是把这个真凶啊给放纵了。这也是这个中国人民呢，让这个对习近平，然后对共产党的这个法治最后一丝希望都给破灭了。
嗯哼，
依法治国戳穿了他的这个谎言，剩下的就是来勇武抗争啊，唯有这条路了。
在赵先生您回答之前，我想再请我们的导播或许可以放一放，我们有两位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中国网友的一些说明啊，他们想要了解就是对于雷洋案他们的看法。那么有这样的一位中国网友，他说习近平说了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那么从雷洋案看来，他说看来钥匙还是他们自己拿着的。那么另外一位网友他说呢，雷洋案没有一个赢家，雷洋和家属首先是输家，律师也是输家，证人、卖淫女和家属也是输家，今后是不是能怎么生活，是否可能能生活都是问题。那么他也提到公检法更是一个输家，活脱就是黑社会。但是他还说了最大的输家是习近平，他的法治成了最大的笑话。我想继续请这个赵先生两分钟时间跟我们谈谈，刚刚有网友提到了这样的一个了结的方式啊，确确实实对中国民众对于法治他的信心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您的看法？
一定是这样的，因为确实这个让人觉得这个太不公正了。你像这个检察院在这个不予起诉书里说，这个犯罪情节轻微，人都死了还犯罪情节轻微，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词？你就说你用这样的词之前，你考没考虑那是一条生命，根本没有把生命当成回事儿，就是死了一个人就犯罪情节轻微，这是第一个。第二，说他们在执行公务，你执行的是什么公务？你明明是在那儿这个钓鱼执法、敲诈勒索，当然美国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你要到现场去，你连现场都没进去，而且你明知道这个雷洋根本没有走进这个洗头房，你还动用中央电视台、动用全国的新闻媒体来造了一个这样的所谓的这个嫖娼案，你这是不仅不尊重生命，对人的尊严、对死者的尊严都没有了。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习近平自己批示了，在这个问题这样处理，对他也是一个伤害，对整个国家的这个依法治国，那无疑是一个更大的伤害。所以这样的事儿出现在今天，真的是天大的笑话，让我们实在是不可理解。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这一位是来自湖北的吕先生，想要发表看法。吕先生您好。
这个嘉宾先生蛮好
啊，
这个新年大家平安。我要说的是，这个案子和千千万万的这个冤案是一样的。如果要问在中国大陆是究竟是不是有司法，那肯定这个回答的结论就是没有。没有司法，你要追究有罪推定或者是无罪推定，是有司法或者是有罪无罪。这个总的责任应该全部都是由于共产党来承担，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的，非常感谢您，湖北的吕先生。那么就像吕先生刚刚说的，也有很多人提到在没有司法的情况下，你没有办法再去谈论司法公不公正的问题，因为这在执行上他就没有办法有到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节目我们最后还剩下大约五分钟时间，我想请两位嘉宾跟我们来谈一谈雷洋案，它到底给整个中国社会，可以说很多人常说它到底留下了什么样的一个遗产，或者它到底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我想先请郭宝胜先生跟我们谈一谈，到底雷洋案它可以给中国的民众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很多人认为中国大多数的民众是麻木的，他们可能没有办法体认到雷洋案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嘛。那么在未来，我相信这个我们在讨论中国的司法问题的时候，就像刚刚各位谈到的雷洋案、贾静龙案、聂树斌案，都可能再次的成为我们讨论的一个话题。但您认为雷洋案它是不是就此终结？那么它未来对中国社会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巨大影响？
对，雷洋最大的特色呢，就是中产阶级开始觉醒，中产阶级开始感受到自己的人身安全会受到这个恶警的这个残害啊。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就是一个警察国家，就警察的这个势力是越来越大，它凌驾于一切，国家袒护的也是这个警察。而且警察对那个不仅是对底层的访民啊、退伍军人呢、下岗职工，他可以无法无天肆意的践踏， 但现在最关键的是那样体现了，就是他连那个体制内的这些官员这些精英啊，这个人大的这些校友们，他都可以来随时的来剥夺你的生命，所以让这个中产阶级都感受到了自己人生的不安全，人生的自由啊不自由，是感受到了这种恐惧，所以让这个维护这个官方统治的这批人呢啊都开始跟官方走向了一个对立面，那么这个中国这个专制制度它要瓦解的这个时间呢它就会加速啊，现在这个中美的这种贸易战，然后它共产党党内的权斗，现在是公民力量由于中产阶级的介入呢，它会掀起一个更大的一个高潮，所以那样案呢有可能成为啊压垮这个专制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更多的人呢觉醒起来。这个雷洋案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校友给发动了起来。我也是那个人大的校友，这是因为在中国这个社会呢，你其他的一切社会组织都不让你产生啊，非政府组织都不让你产生，什么环保啊、妇权啊、女权保护的都给你铲除了。但是这个校友这个东西是天然的啊，所以他通过这样一个天然的一个组织呢来发声，而且人大的校友都是一些有地位的啊，在新闻部门啊，在政法部门，所以他们来发声，形成了一个崭新的一个公民运动啊，所以这个是他们始料不及的。所以当局呢，对目前这个签名的领头的很多这些校友的组织人呢，进行一些威胁啊，这些软禁啊啊，但是我们看到在海外呢，还是在这个继续，而且这个谢小林啊，就要求政府公开的人大那个副校长谢涛的女儿，他今天他就发布消息，就是说啊，他今天已经快递过去了。啊，就把那个公开信给人大公
园。但您觉得当局可能有任何回应？
当局肯定是没什么回应，但是当然是在程序当中，而且这个人大的这个校友很多这个群啊也表示对这个公开信的这个快递表示这个支持，而且也很多的群啊也表示要把这个签名运动啊持续下去。所以就是说，他在目前的话，他可能不会直接产生结果，就是这个案子平反或者把那个新闻人给判刑，但是他为下一次更大的一个社会运动，他做好了一个铺垫。让人们呢那种侥幸的心理给铲除了，就唯有一条路进行持续的一个抗争，所以它的立案的意义就在这里。
对，赵先生，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这个是官民对立的情况，这个越来越激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最近这个元旦社论，这个和中纪委全会始终说，民心最大的政治。那么呢，这个政治，共产党讲是民心最大政治，这个政治已经让共产党失去民心，他自己管理的结果，用法律管理的结果，就是导致自己失去了民心，因为他践踏了法律。你自己主张依法治国，你践踏法律，那就失去民心。其三就是习近平个人，对习近平个人的伤害很大。您刚才也讲说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那么通过这个案件，我们再次的看，不是把官员和权力关进笼子里，是把人民和习近平再次的关进笼子里。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针对雷洋案的相关发展呢，我们就谈到这里。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雷洋案呢，在历经了8个月的时间呢，这个受到了各界的关注之后呢，现在看来结果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作为一个了结，但是后续它可能还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涟漪的效应，或者什么样的一个震撼，或许将来我们还会持续的来观察。
对，这是个新的起点。对，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两位。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呢，我们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赵岩先生还有郭宝胜先生二位来到节目当中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我们也再次表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包括我们的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您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晚上北京时间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为您邀请一位嘉宾，那是美国国会众议员乔考特尼，将要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现场，他要特别针对中国的军力增长还有美中关系未来的走向与您进行交流，也请您在明晚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